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2019年第四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0.5%， 好于此前的预期。与此同时，储备银行再次降低现金利率到历史新低，另外有后续数十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今年 COVID-19 新冠病毒疫情给经济造成了显著影响，不过房地产市场价格却在上扬，这是为什么呢？澳元走低，储行降息，普通民众怎样来让自己持有的现金保值呢？我采访了莫纳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龄博士。他首先在采访中提到了丛林火灾对19年第四季度 GDP 增长影响不大的原因。
丛林火灾对那 GDP 的影响应该不会很大啊。那么最主要原因呢，就是说因为丛林火灾主要是烧在那个山区啊，那么这山区原来对那个整个澳大利亚农业的那个影响是很小的。另外澳大利亚已经不再是一个农业国了，所以即使是对农业有些影响的话，它实际上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大的。好多那个丛林火灾以后的重建的话，实际上是会促进那经济的增长的啊。所以呢，就一正一负你加起来以后的话，实际上你会发现，就是说那森林火灾的话，对经济影响实际上并不是很大啊。真正对澳大利亚经济影响大的，实际上是那个新冠状病毒啊。
您觉得新冠病毒的影响的话，会让比方说2020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亚的 GDP 出现负增长？
还真有这可能哎啊。现在主要是看那个影响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如果按照现在的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的话，澳大利亚经济负增长还真是有可能。第一季度的话啊，新冠病毒多方面的影响啊，第一方面对澳大利亚来讲的话，你都知道，就是说澳大利亚实际上是靠那个旅游业的一些出口，特别是教育的出口来维持它的那第三产业的发展啊。大家都知道现在旅游业的话几乎是停顿了啊，然后呢教育方面的话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啊，在大学的学生，我知道的大概还有至少是60,000以上的学生被阻挡在那个澳大利亚国境以外，这实际上对澳大利亚整个教育业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像昨天我看到一个数据的话，光是对那个悉尼大学的话可能就将近有1亿的那个损失啊。
我看到悉尼大学已经开始出了新政策要节省支出了，好像是吧？
哎，这肯定的啊，这是没办法的事啊，所以这个影响会是很大啊。另外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的疫区实际上是在中国嘛啊，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跟澳大利亚的经济联系是太紧密了。那么中国一旦就是说经济发生一些波动的话呢，对澳大利亚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你可能已经看到了中国第一季度的那个 PMI。就是那个生产经理那个采购指数的话是降到了可能是历史最低吧，大概35左右啊，那么比那个库隆线的话是低了15，这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是极大的啊。所以一个是从旅游和教育角度来看，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经济本身的减速啊，对澳大利亚经济影响，所以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的话，这对澳大利亚经济影响是极大的啊。
但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旅游业啊，教育业、餐饮业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是，
但是房地产市场价格就是逆流而上，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比较奇怪、比较奇特的一个现象啊。我看了一下一些报道的话，那么最主要原因的话是有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是有一部分的资金从国外流入啊，这实际上是很大的支持了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因为整个房地产市场并不是很大嘛，所以一旦有一点国外资金进来的话，会很大影响它的那个市场的价格啊。
我看储行现在是再次降低这个现金利率啊，再创了历史新低，是降低了0.25个基点，然后美联储呢也降息了，是0.5个基点，
降0.5基点，对。
您觉得这个降息会不会更刺激房地产市场？
会。
除了这个刺激房地产市场之外，您觉得它这个有利的影响面有多大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这次降息的话，它的主要目的的话，实际上是拖那个股市啊。美国也是这个问题，因为美国的那个三大股指的话，上一段时间是降得很厉害的啊。Dow Jones 的话一下子降了3000多点啊，所以实际上是为了拖市，所以是降那个利息。那么澳大利亚也同样的情况啊，澳大利亚 SX 实际上在那个疫情之前的话，已经2200点了啊，现在一下就掉到6500点啊， 所以实际上这一次降息的话主要是为了托市，但是这次托市的那个托那股市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啊。星期一的时候我接受另外一个媒体采访的时候，我当时就说澳大利亚如果想用降息的方法托市的话很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美国实际上已经是看到这一点了，因为那个美联储降息以后的话道琼斯实际上是降了700点啊，并没有完全托，因为你一降息的话给别人一个信号就是经济碰到问题了啊，所以这时候你想托市的这个目的的话就没法达到了啊，所以很遗憾，就是说
看到这点他应该是不会再降息了之后短期
是一按道理讲是啊，我星期接受采访的时候当时他们问如果你是那个 RBA 的那个 governor 的话你会不会降，我说肯定不降啊我说成本远远超过它的好处啊，但我同时又讲如果按照我的判断的话那么 RBA 是会降的，如果我是 RBA governor 我不会降，但是按照我的判断的话 RBA 是会降的，听起来挺矛盾的啊，但确实是正如我星期预测的那样就一切都发生了啊，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的话我估计美联储和 RBA 的话都不会贸然的降息啊，他们看到这个降息实际上对股市并没有拖住啊，
只能让这个市场自由发展是吗？
对，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说降息有两个效应啊，第一个效应的话一旦降息以后的话你会发现这固定回报的这金融产品它的收益就比较低，所以呢希望就一部分人呢把这个从固定回报的资产转向那个股市啊，那个股市不是固定回报的嘛啊，所以这就为什么一般来说降息以后股市会上升啊，但同时呢降息也会送出另外一个信号，就是说政府认为或者至少中央银行认为这个经济碰到了麻烦啊，然后这次非常不巧的是第二个信号的话是远远强于第一个信号啊，所以市场的解释就是说美国政府也好澳大利亚的金融管制部门的话都认为美国跟澳大利亚经济碰到了麻烦啊，所以就造成了股市反而是下降而不是上升。
周四的时候呢联邦政府是说还会有后续数十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那么你也看到哈这两天民众的是疯抢这个包括纸巾等生活用品啊，您觉得这种恐慌性的情绪啊是否会让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刺激计划大打折扣呢？
我刚刚大部分时间是谈了那个货币政策就降息不降息啊，但这一次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后续的那个经济刺激计划实际上我们称为财政政策啊，我一直认为在市场有恐慌的时候应该用财政政策而不是用货币政策，我一直是这么认为啊。那么中国方面我不知道你看到这计划没有啊，有更大的一个财政刺激计划已经出台了啊，整个是2500亿人民币，比澳大利亚大好多少倍我估计就是说这段时间以后的话可能每一个国家都会出台一个财政刺激计划啊。
这样子意味着是不是货币购买力是不是实际性的来一轮贬值呢？
应该问题不大啊，因为它那个各个国家的话它的整个那通货膨胀率都很低啊，所以呢现在用一些比较刺激性的那个财政政策的话至少短期内影响并不会很大，那么从长期影响的当然有啊，因为你一旦用这个财政的刺激计划的话就意味着政府的欠债就多了啊，政府的欠债多了以后的话对下一代是不利的，因为下一代必须要还嘛啊，
对的，
这是不利的，对对对啊，对。
您看除了股市下跌啊，澳元也这两天走低的非常厉害，储行也降息，房地产市场现在还比较坚挺哈，那么老百姓怎么才能让自己持有的这个现金保值呢？现在
今年这样的环境之下的话这么低的利息的话实际上现在是可以考虑把一部分资产是转到股市的啊。
哦，这跌的时候
买。对，我觉得现在是抄底的时候啊，特别是美国的股市啊，我相信美国的股市不久就会回来啊，不仅仅回来还会创造历史新高啊，稍微疫情稳定一点以后的话股市会哗哗上涨。如果是对澳大利亚投资者的话这有两重的效应。第一个的话美元相对于澳元是在升值的通道上，就意味着就是说如果你把钱投在美国股市的话将来你把那股票卖了以后再转换成澳元的时候这部分你会得到更多的澳元， OK， 因为美元
还有汇率问题，
相对股元，哎，一个汇率问题。另外一个，我相信美国的股市的话，今年会创造历史的新高啊，因为很简单道理，十一月份美国大选，所以美国是不会允许它的股市这么惨淡的啊。再加上美国的经济本身的基本面还是维持在很好的，所以一旦就是说这种 panic 的那种恐慌的心理过去以后的话，美国股市会反弹的很快啊。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